我们有时候连服侍都只是想要得到情感的满足，有时候一个人服侍只是因为要满足他里面的空虚，满足了他里面想要服侍的那种感觉，天然的热心，那这个现象就会有一个东西跑出来，劳苦中担，久了就劳苦中担，久了就会觉得疲惫，久了就变成苦差事。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常常服侍服侍服到最后他就累垮了，其实这个东西是因为它里面有些东西是需要调整的。我们等一下讨论的议题很简单，你享受你现在的服侍吗？享不享受，满不满足？你如果享受你现在的服侍，满足现在的服侍，身体有时候也需要休息，但是你绝对不会长久的那个枯干跟疲惫，因为那是你享受的，你喜乐的，你满足的，主也满足的，你在服侍的过程中主也服侍你，所以在这过程中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就没有所谓这里提到的苦差事。但如果不是的话，很快的会变成苦差事。有些人他是没有办法学到教训的，有人说没学到教训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上一次不够痛，那一次让你痛你就会学到教训，一次就让你亏个几千万，你就下次也不会有机会再亏了，就是一次让他痛了，懂这意思吗？那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学到教训，他就是凭天然凭肉体凭血气又再一次，然后累了又抱怨又怎么样，然后再一次又累又抱怨，他就重复在打转，其实这样也不太好。所以过程中如果我们暴露出来，我们是太凭自己，太看重自己，太为自己建设舞台，太自己怎么样建构那种虚假的巴别塔，那就放下来吧。有时候就好好的享受神也是很好的，好好安息，就在主的脚前，什么都没做也没关系。因为你生命中总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嘛，有时候该像玛利亚退下来，有时候该像马大殷勤的服侍，有时候你就是一个复活的盼望在里面，这样就够了。神要怎么用，神要怎么差遣，就顺着神的带领就好了。所以如果我们这集跑出来，服侍的热心跑出来，希望这样天然的力量又跑出来的时候，我想我们神就很恩待我们，那我们发现我们就愁苦了，疲惫的，那就是告诉你你要调整，就这么简单，再调整就好了。因为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那么精准，都那么充满力量，可能有时候还是会判断错误。那后面提到说，真正的爱，真正的一种爱是纯净的，然后是始终如一的，它没有掺杂。真正的谦卑是忘了自己啊，不为自己。如果一个人还说啊，我要学习谦卑，那我就告诉你，那是学不来的。你的谦卑还能学吗？谦卑是你里面自然的反应，懂这意思哈？如果说我还要学谦卑，那就感觉让人很感觉很假，就像什么常常讲说那个假谦卑真骄傲，那种味道就会跑出来，因为那是你很本能的，你就会弯腰为人洗脚，你很本能的想要服侍一个人，你很本能的尊主为大，你很本能的知道主在这里，你就会很本能退下来，真正的谦卑就出来。好，所以这边都是提到生命的问题，这叫心理的隔离。谦卑是没有自己的人才有这种情况的，想到自己哪会谦卑，想到自己嘛，要就两种，一个就是自卑，一个是自傲啊。自卑就是比不上别人嘛，自傲就是我比你强嘛，那这两个都是从己发出来的。那跟神的爱，阿嘎培的爱，圣洁的爱，属神的爱，唯一的爱是冲突的，后面讲说是抵触的。所以在过程中我们就慢慢体会的，我们分的那么，我们刚开始的过程没办法分那么清楚，没有关系，你就按着你的感动，有时候你是用恩赐服侍，有时候用天然的力量服侍，有时候是主的生命在发动，我们也不是很清楚的状况下，你在边学边做嘛。那你做的过程中遇到挫折跟枯干，就知道不是主意神就会这样，那再调整就好，就越来越熟悉神做事的原则，越来越有神的那种生命跟性情成为我们里面的光景。第二段说，唯有借着心里的隔离，挖苦除去不解的事实，才能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信心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和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 能在还不知道到哪里去的情况下离开自己的家乡。其实这是多么大的勇气啊！一个人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先离开，他先把过去的先处理掉了。神刚说出来，那他就出来，哪怕他拖油带瓶，然后带着谁，带着谁，带着挪德，带着爸爸，你不要担心，神自然会给他一个祝福的，该脱落的就会脱落。其实我们黄金在看哦，大家仔细想啊，挪德离开亚伯拉罕这件事情，亚伯拉一生中一直希望挪德陪在他身边，这是亚伯拉的心愿，因为就他这个侄儿嘛，他爸爸又走了，可是神，人家神当初跟他讲得很清楚，你要离开你本地本族本家，挪德是他们的亲戚，算本家的一份子，所以挪德一定会带开的，所以他会带开状况下，神当然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安排会出现，挪德会有他自己的选择，因为神不要亚伯拉罕拖罗拉他嘛，了解这意思吗？所以我们看好像一个世界哦，挪德爱这个，在一个世界挪德怎么不听话，在一个世界挪德怎么样，其实你看这个世界的背后是因为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就是神说的这句话嘛。啊，神既然这么说，事就一定会这么成就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去看里面，你里面到底神要成就哪些事。那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当然这是心里的割礼啊，割礼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那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外面的一个动作，因为亚伯拉罕的时代是律法之前的将近400年啊，400年后才有摩西的律法才出现嘛。所以我们不是活在一种旧约的那种外面的割礼，不是那种仪文宗教仪式传统，不是那个东西，是心里的割礼。那在这里面提到说亚伯拉罕不知道去哪里，他就行动了，他出来了，原因很简单，神说话了，神说话就是他的凭据，他就活在神的话的这个当中，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而不是看他环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怎么你看人跟看环境路都很难走的啦，你说看环境现在都是瘟疫啊，你怎么好好生活，有些人天天在看瘟疫 的那个新闻，看到很恐慌，那我说你就那么多时间看这些新闻，你不得好好看主，了解这些什么，你 又会受他影响。所以你去看这边亚伯拉罕，他其实他的蒙恩的一点就是他信神说的话，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然后那个过经过之后的那个路就出来了。活在这种生活中的人多么的蒙福，然后要离弃一切，使自己伏在神割刀的处置下，对于除罪的工作有谁做得比他好呢？我们自己的手绝无法将刀子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那可以切表面跟切肥肉而已，切不了肿瘤。我们第一个我们看不准，第二个我们下不了手，我们这两个都是大问题，但是神可以看得准又下得了手，而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哦，乖乖躺在那里，乖乖的躺在那里。早上不是讲到说那个医生主用医生的角度说，看见的人用不着，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其实主讲这些话很好，为什么？因为意思是说，只要全世界只要是医生都不可以拒绝病人，任何人都可以来找医生，只要他有病。第二个，他哪有病耻感？他知道是有病嘛。那病人想要好好活，唯一就是听医生的话。你不要医生给你讲东，你跟他讲西。医生问你病情，你还给他隐瞒，那开的药你还不听，自己一套比医生还大。那这样子的话，你的病不会好哦。有些人会说：“那我说信了主怎么这样这样这样，怎么没有变动怎么样？”我跟你讲啊，因为他就没有听医生的话。神的话引导他的，感动他的，要他有一所调整，他都不愿意，他医生开个药他又不服，那这样的话他的生命怎么可能改变？所以神如果给我们看见我们身上有某一个肿瘤致命的危险，神也愿意把这把刀放下去的时候，他一定要人配合嘛。我们人要做的就是顺服而已，很简单的。我们教会有两个剪头发的，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个孩子去给他剪，那个夏天很热啊，头一直动一直动， 那个阿姨就是剪头发这边说，哎，正常跟你说、啊、你不要乱动哦，你乱动的话剪下去你那个头发变成狗咬的，不负责啊。你唯一能做的是乖乖的不要动，阿姨就可以剪漂亮的头给你，简单吧。医生要来救你，你不要乱动，如果他开刀不要乱动，而且他也会给你下简单的麻药，你不要太担心，痛也不是现在痛，之后再来痛，然后割完之后你不会死，痛只有两三天，换你活很久，那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我想问大家，是你愿意让神把这把刀子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吗？愿意吗？还是说没有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切一点表面的这颗痣切掉，这一点肥肉切掉，然后表面改变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你里面那个肿瘤爆发出来你就死了。所以神动刀一定有他动刀的理由嘛。那我们愿不愿意完全的伏在那个地位上呢？后面说，我们并非了解自己到足以知道应该除去哪个部位的地步。这个是第二题，我们有对我们自己的了解到这种地步吗？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要除掉的是什么？自己知不知道？好，等一下再讨论，大家知不知道你要除的是哪个部分？然后他已经跟你讲了，我们绝无法找出最敏感的部位，但是神很容易找到。而即使我们已知道要害的所在，挚爱也会制止这刀，不要保护自己，然后使我们没有勇气下手。第一个是我们找不到，第二个我们是没有勇气下手。所以甚至当刀子刺入致命点上，我们还会顽强的抗拒，有时候会气呀、啊。我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被人家气过了。我以前在教会读那个前进的时候啊，陪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是同工们，基本上被我陪过同工每个都很气我，每次都气到就要读到最后都讲，牧师为什么每次都叫我们对付自己，就是不对付那个恶人？啊，我就说啊，那个恶人能对付吗？那恶人有来这边听到吗？那恶人有爱神的心吗？那恶人知道自己有肿瘤吗？他都不是啊，那你不就是蒙恩的人？那你不是告诉我你要神吗？要不然你不要告诉我你要神，你就说你要当宗教徒，我就不会对你开这个刀了，懂这意思吗？
嗯。
如果你只是要舒舒服服过日子，那人家抬着花轿来聚会，那就是好的啊。我就不要去跟你读前进，我读前进我要冒着生命危险呢、欸。有时候我还要被你咬哎、欸，你听懂意思吗？
嗯。
那、啊、你不就你授权给我说你有问题，我告诉你吗？我现在告诉你，你反而不高兴。然后他跟我讲说能对付你啊，我请问你，你要服侍神，你要进国度，你要得荣耀啊，不对付你，你要对付谁？听懂意思吗？
嗯，是。
我觉得那个还是蒙福的人嘛、
嗯、
而且我跟你讲，我是很温柔的人。我是很温柔的动刀的人，我不会很无理的啦，至少我所认知的自我感觉良好的部分是不会很无理的乱开刀啦，我会针对某些事件你可能需要再突破的，然后看看你的想法，然后彼此交通。当然神话本身就是一把刀，也没那么好听，我也知道。所以我其实你看我跟那种怎么互动，除了真理我在传讲的过程中有时候可能比较严厉，或者是说比较没有那么多人性、啊、但是我都尽量，我们没有在生理中，我们生活中更多调和，因为神的话本身就是光，神的话本身就是一把刀子。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可能对自己某些致命的部位不是很清楚，那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别人跟我们说我们同意吗？我们还得看同不同意。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同意神跟我们说我们同意，但是如果是某某人说，我们不一定同意。但是神不就是透过某某人说吗？好，那后面提到说肿瘤要找出来，而且神一定是非常精准的把那个部位给处理掉，毫不迟疑的把它切除，而且不会顾你在那个地方哀哀叫。而是说如果你在那边哀哀叫放声大哭，那你就让他哭，不能影响手术的成功。你没有开过刀吗？大家有开过刀吗？ 有躺过手术台吗？
有。
哦，有好，所以都有印象。那个以前有一个外科医生啊，他说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叫那个以后实习的医生哦，第一堂课是什么？第一堂课就是脱光衣服，躺在手术台上面，然后推进去，先让所有将来要当医生的人体会一下你们现在躺在上面的感觉，然后冰冰冷冷的，然后你就知道下次病人躺在那边是什么感觉，因为你要帮他开这个刀嘛。这个是那个医生他的课的第一堂课就是叫所有学生先躺在手术台上面先推进去，哦，那这样子大家当医生就心有戚戚焉了，就会知道怎么当医生，怎么开这个刀。我觉得这很好。那不管怎么样，哦，神要求我们的就在刀下不要乱动，刀架着不要乱动，因为神要割除肿瘤，把致命东西把它除掉。最后他用的是约翰，他说他喜欢是约翰，因为是约翰是忘记自己的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的确这样，你想看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个人可以把他辛辛苦苦带起来的门徒，然后耶稣出现说你们去跟他。今天有哪一个教会的牧师同传道同工会说那个教会你们去找他，会吗？对，你们去找他，只有他可以帮助你，或者去找他这个阶段他可以帮助你，有哪个牧师愿意这样子做？很少吧。
嗯，很少。
我们教会第五周去看其他教会哈，然后那时候有弟兄姊妹讲说，那这样子他们会不会去看得不回来？我说看得不回来，那感谢主啊，那这里不是他们家，他们干嘛回来？啊，如果第五周出去看了一天，然后还能够回来，那也感谢主，那就这里是他的家嘛。那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他离开这里，你要担心他离开神，他离开这里不算什么啊。如果他在另外一个教会得造就、得生命、得祝福，那你要祝福他啊。不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国度，你把它放那么小干嘛呢？
嗯，
大牙性外不做一个小盒子而已，里面就这么小，他能够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大草原嘛，基督是起草地，扣住的扣住的扣住，这个是一个教会，一个牧者，一个团体，通通在上面，全部都在青草地上面。他只要不要跳出青草地外面，嗯，他要在哪个地方，你感谢主就好了。
嗯，
你现在能够帮助他，他就会在你这里嘛。当然，有一天你这里吃了没有草的，你又没有挪移帐篷，也没有前进，他当然会饿肚子。饿肚子，他要活下去呀，啊。他要活下去，他当然会找草吃，就会离开你这个团体呀，啊。不就是这样子吗？啊，所有侍奉者不就是对着神交账吗？
是。
施洗约翰就用他的生命跟他榜样告诉我们，看哪，啊，神的羔羊，然后告诉他的门徒去跟随他。其实我们都要有一个态度，神交给我们的都不是我们的人，神交给我们都是主的羊，不是什么谁的羊谁的羊，不是，是主的羊。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彼此成全，下个阶段也许神又兴起了某一些人来帮助他，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都要放得轻省一点，你陪你可以陪伴的人就好。那有些人他看见一次，他有感动一次，他愿意一次，那当然是同路人，那就更感谢主。那不是，不要强求了。那最不好的状况就是你不能为他，不能照顾他属灵的光景，又把他扣死在这个地方，那个是不好的，懂这意思吗？有时候我们也不能说他完全扣住不完，因为他可能是保护他，因为在这个教会的文化跟制度里面有一些律法把他扣住保护他，免得他在外面遇到豺狼虎豹嘛，所以暂时保护他，我觉得这是一个过渡的。然后如果他扣住了，这个教会又没有前进，不挪移帐篷，然后枯干的问题很多啊，外面有草，他自己枯干又不愿意给他草吃，这是最不好的，因为你这样子怎么跟神交账呢？所以人家施洗约翰怎么说呢？看哪，神的羔羊，去跟他嘛。旷野的声音，喊的声音是修止他的路嘛，修止羔羊的路，弥赛亚的路，不是他自己的道路，他没有道路啊。哦，所以他把门徒都差到耶稣那边去，因为他情愿让耶稣显大，而他做一个简单的旷野的监狱的生活，直到见主。 所以他被称为妇女中所生的最大的一位。你要知道妇女所生的能够有这个眼光，能有这样的看见，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使徒约翰新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而他把主权交给主，他不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侍奉的人就是要这种态度了。好吧，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你享受现在的服事吗？你现在的服事满足吗？喜乐吗？享受吗？第二个是，那第二题说什么？是
清楚的知道
神
这样给我们服的
护卫，自己清楚吗？对对对，自己清楚吗？你们太厉害了。